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假如你们当中有人夜间到朋友家里去，对他说：朋友，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的朋友远道而来我家，我没有什么可招待他。那人在屋里回答说：不要打扰我了，门都已经关上了，我们一家大小都在床上，我不能起来拿给你。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为他恬不知耻一再恳求而起来给他们所需要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一定会得到，你们找必终找到，你们敲门必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门的就必给他们开门。你们当中做父亲的，哪有儿子向他要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是要鱼反而拿蛇当鱼给他呢？或者要鸡蛋反把蝎子给他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难道不更把圣神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手盖过前生。马拉基亚先知算是最后一个先知在旧约，所以他也算天主向以色列子民发言最后的发言。那个发言就会经过，以后就会经过一个漫长的日子，直到主耶稣来。所以马拉基亚就给宣告了那日子的来临。那日子一旦来临，所有傲慢和不义的人都要像稻草一样被焚烧，连根带叶，一点也不会存留。可是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的人，正义的太阳叫升起，普世救恩。你们要像出栏的小牛一样跳跃。马拉基亚先知宣告了最后天主日子的那个大审判，那个天主正义彰显的日子。正义常常是在最后的时候彰显，正义常常来得晚一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好像正义好像常常隐藏，而且甚至相反，看到了不义在猖狂。所以这就是对天主子民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今天的圣经前面说，上主说：你们竟敢用言语顶撞我，你们却说我们怎样顶撞了你呢？就是当你们说侍奉天主只是徒然，遵守他的诫命，在万军上主面前守斋刻苦有什么好处？现在我们该称赞教人为有福，做的人却很顺利。他们试探天主，居然没有受到罚。下面一句说：这是敬畏上主的人必然谈论的。一个敬畏天主的人，他会受到现实情况的挑战。这挑战就是上面他内心的一个挣扎。那个什么挣扎呢？简单人说，好人受苦，坏人享福。傲慢的人好像被举扬了，谦卑的人被打击。世界上严重的充满着不公平。敬畏天主的人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反而那些轻负天主的人，作恶的人，反而在这世界上一帆风顺。那么当天主说这是敬畏他的人必然要谈论的，那个这必要谈论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祈祷，也是一个挣扎。其实这是一种挣扎。我们看到什么呢？侍奉天路的人只是徒然，遵守他的诫命，守斋刻苦，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内心的挣扎，它是善的一个挣扎，善在包围圈里的一个挣扎。一个遵守天主的诫命的人，在现实的残酷情况中，他的一个挣扎。那么在这种挣扎中，马拉基亚先知给大家述说了那个日子的到来。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的第一个通谕，我们的得救在于希望，这个希望望德的通谕里，他特别提到了望德训练的最后一个场合，就是在审判的图像下。审判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对前进的人就是一个望德的标记，他不被眼前的不平所把他迷住，他不被眼前的邪恶所把他吓住，他内心能够穿越这些，是因为未来的那个审判，那个正义彰显的那个日子，对他来说是一个激励。也就是说，他预先就活到了那个日子里。所以先知所宣告的那个正义长存的日子，对信前进的人就成了一个望的。望的是什么？未来之事的凭证，未来之事的一个确证。望的就得有了一个保证。是个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德，但是我们的信德有点有气无力，死气沉沉，或许我们的望的不够火热。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这个望的的时候，在这个他这个通谕里一开始，教宗本笃十六世就说了，但是我们的得救在于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并非一蹴就成，他是在艰难岁月的一个望德。望德在哪里彰显？就是在艰难岁月或者迫害的岁月，但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挣扎的岁月里，望德是在这里。就是望德不是一个简单的望德，就是在这种痛苦的岁月的一个力量。所以他当时对希腊对这个罗马人啊讲这个道理，因为当时基督徒也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四周一看，看到的都不是希望，而且看到的那些外邦人好像很有希望，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一帆风顺，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而他看基督徒时刻都有危险啊，时刻都啊有生命的甚至的危险，那么他就用另外一个眼睛看。他说什么？他用属灵的眼睛看这些罗马人，你看到他们的那些他们的望的，那就不叫希望，他的希望不叫希望，他是为那个短瞬即逝，为那浮浅的那些所谓的希望，那不叫希望。那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是永生，我们的希望是得胜这些。所以圣保禄宗徒也是，我们的得救在于希望，他是最在困难中的基督徒讲的这个道理。那我想说的也是，我们今天也是需要大望的。你会发现没有望的了，我们很容易被另外一个东西把我们吞吃，那就是垂头丧气，或者叫失望，或者用一个更形象的词，就是被沮丧所包围。而沮丧是魔鬼对我们攻打的最常用的一个方法，魔鬼最喜欢用沮丧攻打他的啊，攻打基督徒。而沮丧在生活中，甚至像我们的文化有点把这个忧愁艺术化、优美化，啊，带着一个忧愁的脸、无神的眼，啊，这个冷冰的脸，好像是一种美，叫冷若冰霜，啊，或者叫面沉似水，啊，就是这脸庄严的，用庄严去解读沮丧，好像沮丧成了一个高雅的事儿。啊，一个人带着点忧愁啊，显得成熟。我记得一个学者说：“你了解我们老祖先来的忧愁吗？那像海一样的忧愁，那像碧蓝的天空一样的忧愁，那叫大忧愁。好，那这忧愁就被高级，就被艺术化，就被美化了。啊， 那其实忧愁的标记，当然我们不否定有些忧愁那是一种上档次的有素质的，为了这世界正义的彰显而忧愁，确实啊，我们古人也有一些古人真的是他们有那种就好像为他天主的殿而忧心如焚的忧愁，或者一个罪人深感在罪恶中不能独罪恶的生活，渴望找天主，但是深深被这世界包围而不能脱身的一种忧愁，那这种忧愁是好的，这叫神圣的忧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忧愁是什么？找不到天主，为了忧愁而忧愁，忧愁就成了我们最后的归宿啊，或者就歌颂这个忧愁，那这种忧愁它是没有望得的，而这个忧愁能把我们带到毁灭里。所以基督徒要小心这种忧愁，所以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讲道中经常提到这个忧愁的可怕啊，忧愁会把你带到一个没有希望里，没有动力里，忧愁会扑灭你的所有生机啊，忧愁会把你前面的路都给你堵得死死的，让你看到一个没有路的这么一个人，最后让你转向，让你退却，让你不再走眼前这条十字架的路，走一个轻松的路，或者甚至完全背道而驰，瘫痪在这个路上，回过头去，这就是忧愁的可怕。忧愁能让一个人完全给你击溃，而忧愁很诡诈，他是诡诈什么？他说他就是，你看刚才今天的圣经里面充满着这个挣扎，你看到别人啊，人家有一个姐妹就给我说过，她说神父，我觉得你看我们吧，经常守斋又克己，啊，守斋克己，我们团体要求都有严格，但是我看到我们一个人都不太喜乐，我看人家那团体又不祈祷，又不守斋，又不刻苦，人家每天乐呵呵的，啊，这也是确实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你被这世界的欢笑所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哎，你就开始一声长叹，算了吧。还有一种开始忧愁，就是被世界让你忧愁。还有一种忧愁是什么？你看你都到这里多少年了，我今天一看你还是零分啊，你说你有什么进步啊？你现在到这十来年二十年了，比你刚来的时候模样一样，德性一样，毛病一样，所以你有什么长进呢？没什么长进。接着就是一句打击你的话就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你不是那虫，别打那木，没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你就不是那料。他这里给你送来了一个忧愁的刁钻的忧愁是什么？不是一百分就是零分，他取消了你在灵性生命进展中的中间的过程，他忘记了天主怜悯的道，没有天主的怜悯，我们谁都走不到终点。这一段圣经也要讲天主的，马拉基亚先知书还要特别的讲到天主那怜悯的日子，为什么天主允许我们这一段时间很挫折，很懒惰，甚至很有堕落的时候，真的情况，因为他的怜悯，他给了我们得救足够的恩宠和时间。你如果不了解怜悯的道，慢慢的你就开始走那个不是零分就是一百分，那既然我现在没有达到一百，那我就是零分，那没有达到一百，可能我达到六十了，三十了，四十了，都有可能啊。但是他把中间给你去掉了，这样的话人只有悲哀，只有沮丧把我们打住了，是不是？我跟随天主这么多年，我还啊一点进步都没有啊，于是开始放弃吧，我就不是那料，这个沮丧非常可怕，最后你就开始垂头丧气，这是魔鬼用的一个很厉害的招数来攻打我们。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不受他的影响，当往外边看，仰望天主的怜悯，当你看到社会的不正义，仰望天主的正义，期待那这个日子彰显的日子，这就是先知引领我们的，那就冲破了沮丧挡在我们前面的沮丧。有一种人特别喜欢沮丧，他把沮丧养成了德性。有一种人，什么叫把沮丧养成德性啊？大事小事有一点挫折，唉，没办法弄了，完了，唉，难的很，完了完了， 只要有一点的困难他就完了，就说点的那垂头丧气绝望的话，就是他把沮丧练成德性了啊，把沮丧练成了德性，这个要小心啊。所以那今天的圣经也是让我们仰望天主的正义，也让我们活在天主的怜悯中。天主是正义的，但是你要从怜悯的角度去看他的正义，要不然这个正义会把你吞吃掉。天主的正义和他的怜悯是一起的啊，这样我们才能啊健康的成长。愿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改过迁善。